好，我们要继续看诗篇119篇。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第18个段落，诗人他肯定神是公义的，同时他也肯定神的话语同样是公义的，因为神的话把神自己启示出来，就好像我们人的话语把我们头脑里面看不见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我们的话表达出来，所以神和神的话是可以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神的话把神向人启示，当然神只把一部分关于他的事情启示给我们，或者说其实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为神是无限，是何等伟大，我们不过是受造的人，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很有限。好，但是站在神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基础上，所以今天19跟20这两个段落，我们看到诗人他恳切地向神发出祷告和呼求，他祈求神拯救他脱离他的苦难。所以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基本上我们会看见诗人他的祷告，特别是当他在苦难当中他需要神向他施恩拯救他的时候，他怎么样恳切的，而且是极度热烈的来祈求神施恩给他拯救他。那么第19个段落我们看见他是怎样强烈的提出他的呼喊，而第20个段落他更是加强他这样的祷告，他放胆的来祈求神的帮助。所以在第20个段落我们看见他有三次求神把他救活，54节他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56节他说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159节他说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他三次发出这个呼喊，前面第19个段落他已经一再恳求神拯救他，但是第20个段落他的祈求神的拯救更加的强化。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强调也声明他自己是无罪的，这个无罪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不犯罪的人，乃是他是一个忠心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他的无罪和忠诚就成为他祷告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他也把他自己跟他的仇敌形成一个对比，他的仇敌是逼迫他的人，这些人因为他遵守神的话就逼迫他，所以这些人所做的是不义的。他之所以这样子郑重声明自己的无罪和忠诚，同时提出这些逼迫他的人的不义，其实是要促使神做出行动，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看到前面18个段落他是强调神的公义，把一个人该得的归给这个人，这就是神的公义。神是罚恶赏善的神，那我们已经提到我们没有什么善可以得到神的报偿，我们神要求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转向他悔改转向他，对他的信心，对他的倚靠，对他的顺服等等。所以他强调他的无罪跟忠诚，但是那些逼迫他的人是不顺服神的人，他们行不义，所以他用这个来促使神做出神公义的行动。同时诗人相信只有神有能力施行拯救。我最近思想很多关于神的创造，在我自己的读经祷告里面啊，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因为灵修的时候所读的经文就让我更深的去默想关于神的创造。我们常常在讲论圣经的真理，我们很强调神的救赎，但是其实追根究底根本的真理乃是神是那位创造者，他用大能创造这个宇宙，他以大能托住他所造的万有，他也用他的大能掌管这一切，这是为什么他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45章安慰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百姓，神就一再强调他是那位创造者，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也只有他施行公义， 而他的公义和他的拯救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密切的连在一起，神的公义即将要显明出来，也就是表示他将要为他自己的百姓来伸冤辩明，所以他要施行拯救，正如这里诗人呼求神拯救他是一样的。所以他深知只有神有能力拯救，而神的救赎是基于神给他百姓的应许，是基于神和他百姓立约的关系，所以他呼求神的怜悯，他呼求神立约的爱，按着神的怜悯和神立约的爱，也基于神的应许和神的公义，他祈求神来拯救他。那这是我们先把今天所讲的这十九二十这两个段落做一个大致上的一个鸟瞰。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十九个段落，我们看诗人是怎么样发出他恳切的呼求。他说，耶和华啊，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遵守你的律例。这里诗人用一连串的这个经文表达他向神强烈的恳求。所以首先他说明他是如何向神发出呼求，基于他对神的公义这样的一个信念，他说我一心呼吁你。这个一心在原文，你看英文圣经 All my heart， 我全心。所以他热切的全心的，他的热烈，他的强烈的恳求表现在他全心，用他的全心 with all my heart， 用他的全心向神发出呼喊。他是全心全人一心一意，倾他的全力，尽心尽性尽意的来向神发出这个祷告呼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所有基督徒或者说任何人向神祷告，这个祷告的本质是从内心深处所发出的。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师母我不会祷告。我常常跟他说，祷告基本上就是把你心里面所想说的你去向神诉说。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些人带领祷告，在公开的聚会当中带领祷告，我们觉得哦，这些人很会说，他用很多华丽的词藻，所以呢我不晓得怎么说。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祷告的本质是从内心深处全心全意向神发出的祈求，不需要华丽的言辞，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讲述，也不需要头头是道的陈说，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真正全心全意全人的向神发出这个呼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多少人的祷告是这样的一种祷告，我们常常是半心的，我们常常是不痛不痒的。也许我说我们会为自己辩护，说不是，我很认真的，我是很恳切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等等我们还会继续看。一个真正全心全意全人这样子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向神发出呼喊的一种祷告，到底还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接下来他说，求你应允我，这一种全心从心里面向神发出的呼喊，一定期待神的回答。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向神祷告，祷告了算数，我们不期待神对我们所提出的请求，或者说我们向他所提出的祷告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当然不是把神当成菩萨，我们是不是把神当成神奴，好像我要什么他就得照我所要的，我开了清单，神就必须照我的清单来回答，来供应我。我们知道圣经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他是那位创造者，反过来是我们要听从他。但是一个真正来到神面前向神发出祷告，全心祷告的人，他的恳切使他期待从神得到回答。他当然不是要求神按他的意思来回答他，但是我们等等会看，诗人既然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本性，诉诸于神的本性，诉诸于神的话语， 来提出他的请求。那我们知道，只要是合乎神旨意，神都必成就。神自己的旨意，他的能力一定可以成就。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神的无所不能也受一个限制，就是受他的旨意的限制。他不会做任何违背他旨意的事情，但是只要是合乎他旨意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诗人他发出全新的恳求，接着他期待神的回答。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期待神的回答，然而祷告本身是双向的，祷告本身是双向的，我们向神发出祈求，同时我们也期待神的回答。当然今天这里诗人并不是在谈论他个人跟神之间，当他向神说话，他也听神向他说话，这里基本上的双向，他所谈论的与神向神的祷告这个双向的关系，是当他向神发出祈求以后，他期待神的回答。当然在这里他期待的是神正面的来应允他的祈求，原因是他的祈求是出于他对神的公义所存有的信念。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他知道他今天受逼迫，他受到这些攻击，受到这些苦难，是因为他忠于神，遵守神的话。神的公义一定会对那些向神忠诚的人提供保护，提供拯救，提供引导，提供眷顾等等。所以他是站在这个神公义的信念上，他向神发出祈求，而他也期待神做出回答，神能够正面的来应允他的祈求。所以 这里我们就看到两方面这个祷告的要素，一个是全心，另外一个就是期待神的回答。但是接下来诗人说，因为不是因为哈，然后他说我要遵守你的律例。他向神发出这个祷告，他期待神的回答，他也表明他要忠心遵守神的律例。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不顺服神，他就不能期待神垂听和应允他的祷告。所以我说这不是菩萨，我们跟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应当遵从他，顺服他。所以如果他不顺服神，他知道神不会垂听也不会应允的祷告。同时他之所以受逼迫，正是因为他遵行神的话。他现今祈求神的拯救，就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乃是使他得以不受任何拦阻的，可以更加的遵守神的话。因为当恶人逼迫他的时候，我们等一等会看见，恶人逼迫他的时候，他会再一次提到这个逼迫本身，常常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会受试探就去作恶。所以他求神拯救他，也是为了要让他更加不受拦阻的，可以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诗人向神发出这个呼求，他怎么样来恳求，他是以全心期待神，全心发出这个祷告，向神呼喊，也期待神的回答，并且他表明他对神的顺服。接下来我们就看他接着就说明他向神呼求什么。他说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他说明他所祈求的是祈求神来拯救他。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原文这个祷告非常的简洁， Save me， 救我，就是两个字。一方面我们从前面诗篇，我们前面讲过的119篇的18个段落，我们看到诗人的性命时刻在危险之中，因为这些逼迫他的人随时想要寻索他的性命，所以这时候他实际身体的生命是时时刻刻面临危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前面也看见诗人他属灵的力量已经耗尽，在他受逼迫的时候，他一再表明他对神的忠诚，他绝对不离弃神的话语。他这样子坚忍的去面对这些逼迫， 坚忍的持守对神的忠诚，但是这个属灵的力量，他说他已经到了尽头。这是我们前面啊，诗人已经用各样的方式描述他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所以这时候他发出恳切的呼喊，祈求神在他所面对的危险跟苦难当中拯救他，使他得以存活。但是同时他也祈求神让他里面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所以他可以重新得到属灵的活力，因为他属灵的力量已经几乎耗尽，所以他需要神来拯救他，无论是身体上实际身体的危险，无论是里面属灵的危险。当他属灵的力量耗尽，他就很可能会落入试探而犯罪，所以他呼求神拯救他，使他被更新，使他得到属灵的活力。这样子的祷告，只有虽然简单的两个字救我，可是却是最有力的祈求，因为这是显出这个祷告的紧迫性。它不是长篇段大论，它没有时间长篇大论，是非常紧迫。所以他说救我，而且这样的简短有力的祷告是从心灵深处所发出的，是倾全心全力向神发出，而且他因着神的公义，他期待神回答。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长篇大论，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用很多的争论来说服神，让神可以听我们所求的，应允我们所求的。但其实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我们感到无力，特别是在我们真的是在面临紧急的状况的时候，诗人的祷告就是救我。我们也是可以像诗人一样说，主啊救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走到尽头，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情况是我们无力去应付的，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说，主啊救我。这是我自己经常也是这样子向神发出祷告。有时候我在我自己的一些罪里面，我无力摆脱，我没有办法不落入这样的罪中，到了我真的是用尽了我的力量，我靠我自己我真的是无法行善，而且我是会更加的在这个试探当中跌倒，唯一的依靠就是神。这时候就是很简单说，主啊救我。而且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诗人他发出这样的祷告，他是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祷告多长的时间。但是当他再一次祈求神的拯救，他说明他祈求的是神的拯救，他同样的再次说，我要遵守你的法度。他祈求神拯救的目的是为了要继续来遵守神的话。所以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向神求什么，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他人生的目标是以完全以神为中心。所以他即使祈求神的拯救，乃是因为他得以存活，他可以继续去遵守神的话，可以更加不受拦阻的，可以更多更专心的去遵守神的话。而且我们等等会提到，他也可以充分的享受跟神这种立约的关系，活在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这样的一种蒙福的生活。这个蒙福的生活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个人要得自己想要得的，这个蒙福的生活是神喜悦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神就与他同在，神就与这样的人同在，提供神所赐下的一切的恩典和保护。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就说明他什么时候向神呼求。他说，我趁天未亮呼求。诗人对于神的拯救的渴求是如此的强烈，这里他说他在天还没有亮之前，他就起来向神呼求。 这里是他第三次提到他向神呼求，第一节我一心呼求你，第二节我向你呼求，第三节我趁天未亮向你呼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渴望得拯救的这种渴望是多么的强烈。所以他在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他就向神发出呼求，而且他坚决不停的他要向神发出呼求，他甚至躺在床上也不得安息。所以在天没有亮以前他就起来祷告，他就起来呼求神。但是同时他也提到我仰望你的话语，当他呼求的时候他的心是把他的盼望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说 I hope in your word， 我盼望你的话。他为什么向神这样子恳切的求，而且如此迫切的求？他是有一个稳固的盼望，是一个可靠的确实的盼望，那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他的盼望是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诗人肯定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神自己是诚信真实的，他绝对不违背他所说的话，他的话是稳妥可信赖的。所以诗人他把他的盼望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在我们祷告等候神的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效法诗人一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等候的祷告当中得到坚固和力量。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会得到坚固跟力量，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承认神的话是确实可靠的。我们虽然嘴里说神啊你的话是真理，你的话我们也会用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撇一画也不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永远坚定，我们都会说。可是我们的心真的相信吗？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相信神的话是稳妥可靠的，真的相信神是诚信真实的，神绝对不背乎他所说的话，就像前面诗人说神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一定是会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存着对神话这样的信念，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盼望定睛在神的话上。那么当我们在等祷告等候神的回答，期待神的回答，当我们的祷告在等候神回答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盼望这样子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可以得到坚固跟力量。这实在是我自己生活当中，这真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就是去年因为流行病毒的影响引起这个焦虑症，在这样的生病的过程当中，是那种无法诉说的这种受苦的当中，神的话真的就是我的盼望，就是建立在这些话语上，并不是神的话就保证说我一定可以，神的旨意一定就是让我快快得医治。其实神的话一方面让我明白这个受苦是对我有益处的，神的话让我明白这样的受苦，神的旨意，美好的旨意是要坚固我对他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我还能够站立得稳，我的信心会更加成长坚固，我对他的话语的盼望会更加的确实，所以我才能够借着对神这样的信心被神稳妥的带入最后的得救。这是我把我的盼望建立在这样的神话语的应许上。但是同时我也想，如果神的旨意不医治我，神并没有在短时间里面让我得到医治，也很可能神就像他对保罗的祈求，保罗曾经三次求神把他身上的一根刺拿走，这个他身上的刺最可能的就是他身体的一个某一方面的疾病和软弱，但是神没有应允他， 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就是当我们在这种完全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把自己完全向神敞开，我们才会完全无依无靠的来依靠神，那时候神的能力就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完全的彰显。如果我们什么都还要靠自己，我们什么都还要以自己靠自己来做，那神就不能做什么。不是他没有能力，是我们不允许他，我们也不可能经历他的大能。所以我也是想，如果这一生神的旨意是这个病他在今生他不医治我，我也是记得神的应许，他的恩典够用。所以我真的是欢喜的对神说，我就求神帮助我每一天来向神支取够用的恩典。我们家有一块牌子我非常喜欢，这块牌子就说，神求你帮助我记住，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和我不能够一起走过的，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神和我不能够一起走过的，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在等候神的回答的祷告当中，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会得到坚固跟力量。好，接下来诗人就说明他向神呼求多长的时间。我们这个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说，我趁夜惊未患将眼睁开，其实在原来希伯来文是说，贯穿整个晚上的几经我的眼睛睁开。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把晚间分成几经啊，我们说有现在是一经天，现在是三经。犹太人跟罗马人晚上是从傍晚的六点到第二天清晨的六点，一共有十二个小时，他们是分成四经，所以每三个小时是一经。诗人说贯穿整夜的四经啊，这几个经，他说我的眼睛睁开。我们知道在古代夜间有看经的人，这些看经的人每到一经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敲锣报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古代中国的电影啊，几经天你看他敲锣报时。所以诗人说，不管这个看经的人在夜间有看经的人，不等到看经的人报时，他的眼睛就睁开。换句话说，他是一直的警醒，他是彻夜不眠的在那里向神呼求，他在日间开始向神呼求直到晚上。然而在夜间的几经，他不等看经的人报时，他就睁开他的眼，在夜间他继续的呼求直到早晨。我们知道今天军队设立哨兵，哨兵都是需要轮更，但是呢他们都需要轮换，但是诗人他却日以继夜的，他不换经，他仍然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向神呼求。所以他不仅白日呼求，他夜间也睁开眼睛不眠不休的向神呼求。这就让我们看到他这个祷告是怎么样恳切的祷告。所以我刚刚还是说了，今天我们太多的祷告真的是不痛不痒的祷告，无论我们如何否认自己的祷告是有心的是全心的，其实我们太多时候是不痛不痒的。特别是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的祈求，我们求两下我们就不再求了，我们或者求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就不再求了。对于我们自己真的在地上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可能我们真是不眠不休的求，我想要拿一个博士学位，我不眠不休的求，我拼命的求，如果我的老板给我很多的这个挫折跟困难，那我更是加倍的求，我可能跟诗人一样，这个不等看经的人敲钟，我眼睛睁开就求。但是对于属灵的东西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诗篇119篇讲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 因为下星期就是最后一次。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诗人他怎么样向神祈求属灵的教导和属灵的悟性。我们听完，我们明白这个真理，除非神自己，上次我们说这个只有神可以把神的话向我们解释，我们怎么求？我们真的是像诗人这样子来祈求吗？以前我就是进了更年期以后，晚上总是要醒两三次，那有时候大部分时间，有时候醒来上个厕所回来躺下，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睡，可是有时候我睡不着，有时候睡不着呢，当然我就思想神的话，我就祷告，那往往想想想就睡着了，祷告祷告就睡着了。我还听说有人睡不着就拿庄师母的录音带来听，听听听听听就睡着了。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行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今天半夜醒过来不能睡，我思想神的话或者我的祷告，我的精神只会更好，我不会想想想我就睡着了，我不会祷告祷告就睡着了。所以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半夜醒来，如果因为 我不是说不要祷告，也不是说不要默想神的话，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足够的休息，我第二天我才能够有足够的精神生活服侍神等等之类。所以我现在如果是睡不着，我也不想什么东西，有时候我就说主啊救我，我就是很简单，然后我就是安静自己。那我就是，我的意思，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的心到底是如何。诗人他恳切的祈求神的拯救，所以他是这样不眠不休的来仰望神。然后但是在他祈求的时候，他说在这贯穿整夜的几经，他都把眼睛睁开来向神呼求，而且他说为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诗人不但整夜向神呼求，而且他也整夜默想神的话语。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祷告，我们闭着眼睛我们就埋头祷告，我们想到祷告我们闭下眼睛，我们就照我们所能想的就向神发出连环炮，我们就一直说一直说，连珠炮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有些人真的花十几个小时，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啊，有些人一天三四个钟，有些人十几个钟的。有时候我们都会想他有什么那么多可以祷告的，但是好，就算他有这么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祷告就是纯粹埋头，就是凭自己脑子想的去向神求，其实这样的祷告是非常没有果效的祷告，也非常容易落入自我中心的祷告，也非常容易按自己的意思去祈求。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的祷告跟默想神的话是穿插在一起，这样的祷告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样的祷告才能够具有真正的果效。所以我想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灵修，基督徒应该每一天都要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亲近神。我们读圣经是我们听神对我们说话，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双向的，所以我们要做出回应。我们就是怎么做出回应，不是立志为善，我们是把我们所读的话语，神对我们所说的，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典章，神的律例，神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神把他的救赎告诉我们，我们就做出回应，我们以祷告向神做出回应。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的灵修不是就是把圣经读一遍，然后用脑袋去拼命思想什么意思，不懂把参考书翻出来，我们现在有很多 study bible 研读本，下面都有注释， 我常常跟大家说，灵修的时候请不要读注释，因为我们一读注释，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只是头脑的钻研。所以我不是说不要读，乃是用别的时间来读这些注释。那么像我们现在，我们听主日的讲道，我们听主日学，这些都是学习明白神话语的一些机会。但是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是把心带到神面前，我们就着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们听神对我们说什么，然后我们做出回应。所以在灵修的时候，最理想不是就是把圣经读完盖起来然后祷告，可是祷告又跟所读的经文无关。哦，今天主啊，我要去 interview， 求你保守我与我同在，又是我今天要做实验怎么样怎么样，这只是跟我们所读的话语完全无关，只是我今天生活我就是要求神来说提供我所要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读一段，我们做了一些默想，我们就应该用祷告做出回应。我们读到神的话，像诗人他描述他对神话语的爱慕，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所喜悦的，他这样子忠心遵守神的话，这是神所要求于他的百姓的，我们就做回应，我们就来祷告，我们就说，神啊，我也渴慕像诗人这样切爱你和你的话，我渴慕像诗人这样来遵守你的话，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里面一无良善，我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祈求你给我你的恩典，好像诗人说，求你就把我救活，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来帮助我等等之类，我只是举个例子。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读一段，我们再做回应，我们再继续读一段再做回应，这样子的灵修我们就会看见那个果效，我们的灵修就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建立更加的亲密。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祷告绝不突然返回，我们会发现这些按着神的旨意的祈求，神一定会，我们可以期待神一定会应允，一定会照他自己的应许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祷告，最理想我们真的就是可以穿插祷告跟默想神的话，这样子可以像诗人一样的，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可以有真正的果效。所以接下来诗人提到他向神呼求的基础，他说，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这里诗人提到他祷告两方面的基础，第一个是求神照神的慈爱听他的声音，也就是听他的祷告，第二个求神照神的典章来将他救活。他的祷告是祈求神的拯救，所以基本上他这样的恳求神拯救的祷告站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神的慈爱，一个是诉诸于神的慈爱，另外一个是祈求神照神的典章来应允他。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里面神的慈爱基本上所作者说那个希伯来字都是用一个 hesed 这个字，这个字是强调神立约的爱，我们不要把它搞错了。我们今天想到神的爱，许多时候我们所想的是一种 sentimental， 是一种感觉上的，所以有时候我感觉神很爱我，有时候我感觉神不爱我。神的爱是有感情的，但是神的爱不是只有单单是感情，我们人类的爱常常就是建立在感觉上，这是为什么谈恋爱爱得如火如荼，但是结婚几年可以反目成仇提出要离婚。我们人的爱就是一方面是会改变，一方面人的爱常常是建立在感觉上。神的爱虽然爱本身是有情感，如果没有情感就不是爱，但是这个情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爱的基础乃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世人 the world， 所指的是整个与神为敌的人类社会。所以神爱这些与他为敌的背逆他的人类，你想他有很丰富的这种爱，我好爱背逆我的人，这个爱是他向我们所发出的一种他旨意，他的旨意。所以他爱世人，就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所以这样的爱就使神，促使神做出拯救的行动。因此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彼此要忠诚，以色列百姓要忠诚遵守神的话语，神也会向他立约的百姓忠诚，提供神的指引，提供神的保护，提供神的拯救，提供神的供应，神也必忠诚的来对待他立约的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需要的怜悯，他们需要的赦罪，他们需要的保护、指引啊，拯救。你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个表。所以诗人说：“求你照你的慈爱。”他求神忠于他立约的爱，因为诗人是向神忠诚的人，所以他基于神立约的爱，他求神垂听他的祷告，拯救他。另外一方面，他求神照神的典章。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把诗篇119篇诗人用的八个同义词来描述神的话语，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的典章。我们看到神的典章、神的律例、神的法度、神的命令、神的训词、神的应许、神的话等等。那么神的典章，我们特别提到这八个同义词，基本上追根究底都是来描述神的话语，但是每一个同义词都着重在神话语的某一方面的特质。神的典章是指形成整个以色列的法治的系统。我们知道摩西律法里面，神提供给以色列整个法治的系统、审判的标准、如何施行审判等等。所以神的典章乃是形成整个以色列法治的系统，神所赐给他们的启示跟判决，是出于神恩典的治理。也就是说，今天对我们这些罪人，神实在是把我们不配得的赐给我们，神向我们启示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上次我们讲过神话语的奇妙，他竟然向我们这些罪人启示他自己。所以神的恩典跟以色列立约，做他们的神，施行治理。所以神就在他这个恩典之下赐下他的启示跟判决，来形成整个以色列的法治系统。所以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所强调的是神的话启示了神的公义跟公平，也启示了神的智慧。所以他祈求神照这样公义和智慧的判决，神所提供给他们形成整个法治系统这样的智慧和公义的判决，神所启示的诗人祈求神按他这样子公义跟智慧的判决来拯救他，使他从他的苦难中能够得到拯救，让他得到属灵的更新。一方面当然是呼求身体的得救，但是也是呼求属灵上得到更新。好，所以这是他提出他向神呼求的基础。然后我们看见他就说明他在什么处境之下呼求神。他说：“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诗人也一再的表明，他是遵守神话语的人。这些追求奸恶的人，这里诗人说他们是远离神的律法，也就是他们是不遵行神的律法的人。所以他们和诗人就形成了一个对比，这些逼迫他的人是不遵守神律法的人，但是他自己是遵行神律法的人，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但是诗人说他如今这么强烈的向神发出呼求，原因是这些逼迫他的人，这些他的仇敌已经靠近他， 他几乎要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下，也就是他的生命就已经濒临这个危险。所以这些奸恶的人已经靠近他，诗人几乎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下，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这是为什么他发出这么强烈的呼求，他昼夜不住的呼求神来拯救他。但是最后这个段落的最后两节，诗人就表明他相信他对神这样的呼求会蒙神的垂听。第一个他说，耶和华你与我相近，那些恶人已经临近他，那些恶人已经靠近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他已经到了危难危急的关头，这个危险马上就临到他，所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时候诗人说，耶和华啊，你与我相近。诗人并不是粉饰太平，今天有些基督徒在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感谢主，神与我同在，可是你又看不到他那种这样的感谢所具有的那种信心和平安。诗人说他的敌人已经临近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几乎就要落入他们的手掌之中，他在紧迫的状况之下强烈的呼求神拯救他，可是他却说，神你与我相近。他在这时候不是粉饰太平，他是把事情放在正确的观点之下。这些逼迫他的人已经靠近他，他几乎要落入他们的手中，这是事实，但是神与他相近，这是更大的事实。所以他是把自己放在，把事情放在一个正确的观点之下。他知道诗人逼迫他的人靠近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神与他相近，这是更确切的事实。这就使诗人和所有受逼迫的属神的人得到最美好的安慰。仇敌虽然临近，可是神与他们更相近，神一定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一定会快快的应允他们施行拯救。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我们在世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公和不义，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譬如说正在面对，如果是像诗人这样子一个危急的状况，我们以为这个是最真实的，但是其实我们都要效法诗人一样的，把事情放在正确的观点之下。正确的观点是，不管世界上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在发生，追根究底，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虚幻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如果我们看到这世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好像公义的神不闻不问，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记得我已经提过，因为他要给我们人还有机会，所以他如果现在就施行公义，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我们也没有机会悔改。所以神不是单言，乃是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承认，他愿意万人都得救，但他绝对要施行他的公义，这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启示文学，但以理书、启示录、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这些都是叫做启示文学。你会看见里面有许多的象征，又是狮子，又是兽，又是什么。这个启示文学是在犹太人亡国之后两约之间开始发展，原因是什么？国家灭亡，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要做他们的神，神应许他们迦南这个应许之地是永远给他们为业，可是现在整个国家灭亡了，神的应许在哪里？神的话是否可靠？所以为了帮助那些信心的渔民，如今被掳到外邦，在外邦这强权的统治之下，为了帮助这些信心的渔民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 仍然过一个超然的信心的生活。所以神就把天上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真实的世界，真正的实情，借着这种象征性的一种文学著作来把它表明。为什么必须要用象征性的表达？因为会认到这地上的政权的兴衰，如果直接明言，那岂不是现今掌权的人这个就会来逼迫基督徒。所以这个这是当时一种两约之间开始的一种犹太人的文学，但目的就是要校正他们的观点，把事情放在一个正确的观点之下，让他们可以过一个超然的信心的生活，是看穿透眼前我们肉眼所能看的，而看见那天上真正的实情，也就是神仍然掌权，神是不改变的，神是真实的，神是公义的等等。好，所以这是诗人他首先有这个把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接下来他就谈到神的话语，他说你一切的命令都是真实的，神一切的命令都是真理。这里说 All your commandment is truth， 所有神的命令都是真理。为什么？因为神的命令岂是神的旨意，所以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今天我们看这整个宇宙，追根究底，只有神才是最后的 reality。 也就是说，你说我们人能够存多久，在地上活强壮的可以一般人活70岁，这是诗人说的，强壮的活80岁，现在的寿命当然提高一点，但是什么东西是追根究底是最后的那个 reality， 是最后的那个真实的东西？只有神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会改变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只有神是那个最后的真实。所以神一切的命令岂是神的旨意，是真理，是绝对可靠的。所以诗人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因为神一定会按真理而行，神一定会按他的旨意而行。有这样一位按真理按神的旨意而行的神与他相近，神一定会按神所应许的来施行拯救。但同时他也提到神话语的恒久性，他说我早已从你的法度得知你永远立定他们。这里我因学你的法度，这个久已应该放到最前面，是说从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神你的法度，并且我也知道你永远的立定这些法度。所以诗人他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神的法度，这就表明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很长久的关系，他早就已经跟神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从很久以前他就学习神的法度，他就已经认识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肯定这些神的法度神永远立定他们，神的法度是有恒久性的，从很久以前神就已经立定他的法度，而且神要永远立定他的法度，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诗人他的盼望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是不会落空的，神一定会照神应许而行。这是为什么他有信心，他知道神会垂听应允他的祷告。好，这是第19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就看第20个段落。在这个段落我们看到诗人他放胆的进一步强化他的祈求，他放胆的进一步强化他的祈求。所以在这个段落我们看到他三次重复的祈求神说，求你将我救活。我们就看第一个祈求神的拯救，从153节到155节。首先他说，神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并且拯救我。看这个字原文是 look， 看这个字呢在这个153节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在159节，在这段经文两次出现。诗人说，求你看我的苦情。诗人祈求神首先查看他的苦难，当神看见他的苦情，神就必然会做出行动来施行拯救。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二章神向摩西他的仆人所表明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一次饥荒的时候，雅各就带着他的儿子下埃及，然后他们就住在埃及，在那里生养众多。为什么会下埃及？因为雅各的其他11个儿子把他们的兄弟约瑟出卖，他们想要伤害他，后来改变主意，把他卖给古实的商人，古实的商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后来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当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雅各就差他的儿子到埃及去酌粮，去涤粮，也就是去买粮食。约瑟就是在那里主管这个卖粮食，因为法老把所有埃及的大权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法老在他以上。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这个约瑟的兄弟后来跟他相认，于是法老王就邀请雅各带着他的儿子到埃及来奉养他们，因为这个饥荒还有好多年。但是这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约瑟死了以后，后来又有很多的法老王兴起，他们不认识约瑟，于是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压迫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人数成长得太快，生养众多，已经成了大群，所以对埃及造成威胁，所以法老王就开始要他们做苦工，逼迫他们。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接下来我们看见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看见以色列人受的欺压，神看见他们的苦情，他知道他们的痛苦，他就一定会做出行动，因为他们是属神的百姓。所以诗人求神查看他的苦难，他相信当神不是神没有看见，其实这个就是说一种他知道神是信实可靠的，所以神看见他所受的苦，神一定会施行拯救，其实他是表明他的信心。那他说他这个祈求的原因是我不忘记你的律法，诗人再一次肯定他对神跟神话语的忠诚。虽然他是这样受苦，我们等等会看到逼迫他的人许许多多，虽然他如此受苦，可是他表明他不忘记神的律法。既然他这样忠心神的律法，忠心遵守神的律法，既然他这样不忘记神的律法，他就有把握神也会忠于神的应许，神也不会忘记神的应许，神一定会眷顾那些向他忠诚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说以这个祈求，因为他忠于神，他知道信实的神也必忠于神的应许。接下来诗人祈求神为他的诉讼来辩护，我们的和合本翻成你求你为我辩屈，其实这里有个动词求你为我辩护，为我的诉讼来辩护。所以辩护跟诉讼这两个词都是法庭上的专用词，因此诗人在这里首先祈求神做他的辩护律师， 来为他申辩，也就是他用一个法庭的比喻，求神做他的辩护律师。他把他的案件交在神的手中，他知道只有神可以来为他伸冤，只有神可以来为他辩明，所以他求神来为他做辩护律师。然后他说，求你救赎我，其次他祈求神拯救他，他同样深信只有神有能力拯救他，所以他把他的案件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做他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明，同时神就有能力来施行这个拯救。我们知道诗人他的生命时时刻刻在危险之中，所以在这个段落我们会看到他一再的求神来拯救他。所以这里接下来他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他祈求神照神的应许，这里你的话是指神的应许，他求神照神的应许，神应许那些向神忠诚的人，神也会忠于他立约的爱，所以他求神照神的应许把他救活，也就是说一方面拯救他的生命，但是同时也来更新他，求神救活他，那他就可以充分的享受这种活在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的这种蒙福的生活。他求神将他救活，这样子他在属灵上可以得到更新，可以再次充满属灵的活力，他可以享受与神之间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他求神照神的应许来拯救他。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就把他自己跟恶人形成对比，他说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世人求神拯救他，他知道神信实的会拯救他，他知道他必得享神的救恩，因为他不忘记神的律法。但是接下来他把自己跟这些恶人形成对比，他说救恩却远离恶人，因为恶人不寻求神，不遵守神的律例。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违背了神的律例，正确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悔改寻求神的赦免，凭着信心寻求神的救恩，这就是唯一的一条路。若是我们违背了神的话，我们没有遵守他的诫命，唯一的方法，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借着悔改，我们来寻求神的赦免，我们凭着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我们来寻求神的救恩，那么救恩就必临近我们。可是这些恶人却不是如此，他们一旦作恶，他们就继续追求作恶，他们是不肯悔改的人，他们不愿意悔改转向神，所以他们不会遵守神的律例，以至于他们越发作恶，所以呢，救恩就离他们越来越远。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说我们已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今天在每天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可能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可能我们落入试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立刻悔改，这是非常重要的，立刻悔改。所以为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的信实跟公义是基于基督的救赎，既然他已经差他的儿子完成这个救赎，既然他也已经定下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就得赦免，就可以得以被称义。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悔改，然后我们转向神，我们再一次靠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维系我们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发出第二次的祈求，祈求神的拯救。他说，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这里他再次提出两个祈求的基础，第一个就是神的大怜悯，这里你的慈悲就是神的怜悯。 诗人基于他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这是他祈求的基础，所以他这时候就提醒神关于神的大怜悯。他说，耶和华啊，你有大慈悲，或者说你有大怜悯。他提醒神，神有大怜悯。这个大怜悯，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原文，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许多怜悯， many mercies。 这个许多怜悯就跟接下来下面一节逼迫我的人许多就形成一个对比。神的怜悯是大怜悯，但是是许多，表明神的怜悯极其的丰富，极度丰富的怜悯。所以他的祈求就诉诸于神这个丰富的怜悯，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祷告。我们也许还需要再一次说明什么是怜悯。怜悯是神向我们这些罪人，他看见我们活在罪所带来的受苦，罪所带来的捆绑等等，这些罪带给人的伤害，以至于使我们落入黑暗跟痛苦之中。神看见我们这样子的受苦，他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他可以透过我们的感觉来感受，他可以借着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受的苦，也就是感同身受。但是怜悯不是仅仅感同身受，怜悯是因为他看见我们在罪中所受的苦，或者罪带来我们各种的受苦，他不但感同身受，而且他因此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和拯救。真正有怜悯的人不是说哎呀你好可怜回头就走，神的怜悯使他做出医治和拯救的行动，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可怜的光景。所以神是有许多的怜悯，诗人说，所以他祈求神拯救他脱离仇敌这样的逼迫。那么接下来他说，你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这是我们刚刚前面看149节，是重复149节的祷告。他的祈求也是建立在神公义的典章，公义的判语，他祈求神来救他，使他能够再次充分享受跟神立约关系之下的生活，来使他属灵上重新得到活力。好，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个神的怜悯和神公义的判决是说出两方面，好像是彼此不协调，但都是公诗人向神祈求的一个标准。我们祈求神施行拯救，祈求神使我们经历属灵的更新，如果是站在神的怜悯和神公义的判语这两个基础上，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有像诗人一样的信心，知道一定会蒙神应允。接下来诗人就肯定，再次肯定他对神话语的忠诚。他说，逼迫我的人有许多，像诗人这样遵行话语神话语的人竟然有许多人逼迫他，这似乎是很奇妙 很奇怪的事。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做的见证，我们就是遵守神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所有人的称赞，我们就会别人看见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个基督徒多么好多么好。我们常说我们要做盐和光，我们想的就是会得别人的称赞。但是这个诗人是遵行神话语的人，他说逼迫他的人许多，遵守神话语的人竟有许多人逼迫他，这好像很奇怪，但其实这正是属神的人身上必定有的记号。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最后一福，他说你们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如果人因为我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有旧约的先知宣讲神的审判，呼召以色列人悔改，没有一个不受逼迫。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受逼迫是属神人身上的记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 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如果今天你是从来不受逼迫，那你就要小心。耶稣说，如果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耶稣说，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先恨了我。世人是恨耶稣的，世人恨神，因为他们是作恶的。所以既然他们恨神，他们就必恨属神的人。所以诗人说，逼迫他的人有许多，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诗人说，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诗人因为遵守神的话，他受许多人的逼迫，在这样的极大的压力之下，他是非常容易受试探而妥协，非常容易受试探就落入最终犯罪，非常容易受试探就偏离神的法度。可是他说，虽然有这么多的人逼迫我，可是他说，我没有偏离你的法度。他仍然持守对神话语的忠诚，这是真正的得胜之道。记得我们说吗？胜过试探，真正的得胜之途就是积极的行义。所以世人即使在受这么多的逼迫，他是因为遵守神的话受逼迫，而且许多的逼迫，但是他积极的遵守，不偏离神的话，这是得胜之道。所以他就不至于偏离神，落入最终。好，接下来他就表明他对这些作恶的人十分的憎恶。他说，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这些奸恶的人在这里所指的就是那些违背与神之间立约关系的人。为什么他们违背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不遵守神的话。世人看见这些奸恶的人就非常的憎恶，因为这些人不是因为这些人逼迫他。今天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恨死了，因为你逼迫我，我遵守神的话，你竟然还逼迫我。不是因为这些人逼迫他，乃是因为这些人忽略神的话，这些人不遵守神的话。而世人是一个切爱神和神话语的人，看见这些人如此的忽略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就激起他心中公义的怒气，所以他十分的憎恶他们。因此世人向神发出第三次的祈求，他说，神啊，你看我何等爱你的训示。这里第二次看，但是这一次他是求神看他的爱，看他何等爱神的训示。他爱神的训示到一个地步，当他看见那些人不爱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促使他极度的忧伤，眼泪下流成河。这是前面136节说的。他何等爱神的话，爱到一个地步，他看见这些人不遵守神的话，他心中忧伤，极度的忧伤，眼泪下流成河。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求神查看他对神话语的爱，不是以此作为攻击来祈求神的拯救，不是说，神啊，你看我这么爱你的话，我这么遵守你的话，忠于你的话，你应该拯救我吧。他不是用这个来作为攻击祈求神的拯救，他是以此为作为他受如此多逼迫的理由。正是因为他这么爱神的话，所以他受这么多的逼迫，因此他祈求神的拯救。所以他说，神啊，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们再一次看到他诉诸于他神立约的爱，基于这个他祈求神拯救他，第三次表明他的恳切，重复的祷告，一再的提出来显明他的恳切。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做的祷告，同样的话他也是一共说了三次。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诗人的祷告是何等的恳切。末了他肯定神的话语的精确可靠，他说，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的。这句话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个是从开始你的话是真实的，另外一个是从头你的话是真实的。从开始你的话是真实的， 意思是说，从神开始说话的那一个刹那开始，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神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当神第一次说话，当他一开口说话的那个刹那，从他第一次开口说话那个刹那，一直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当神不断向人说话的时候，神的话是真实可靠的。第二个可能是从头，你的话是真实的。这个从头就是指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神一切的话全部是真实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所有的话都是精确的，都是可靠的。所以他是肯定神的话语是精确可靠的。其次他说，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的。神的典章启示神公义的判决，神的命令，神的训词，神的律例等等都是公义的。我们前面看到神，诗人肯定神话语的公义，而且肯定神话语的公义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站在这个基础上，神话语是精确真实可靠的，而且神的话语是永远公义的。他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为他辩明，拯救他脱离他的苦难。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个诗人这两个段落恳切的祷告，让我们学习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效法他一样，全心，从内心深处，全心全意，全人全力，一心一意，我们的祷告是这样来向神发出呼喊。因此我们就期待，第二，我们就期待神的回答，我们期待神信实的照他的应许来回答我们。第三，我们也会像诗人一样昼夜不住的祈求，我们会不住的恳切的，不灰心的，不放弃的，坚决继续不断的祈求。所以耶稣曾经设一个比喻，勉励人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曾经有个不义的官，有个寡妇去求这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可是这个不义官从来不理他，这个寡妇不灰心，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去求，不断的去求，最后这个不义的官烦了，就为他伸冤。当然神绝对不是这个不义的官，只是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祷告也应当是如此，昼夜不住的，不灰心的来向神呼求。第四，我们的祷告要放在对的观点之下，像诗人，虽然仇人敌人临近他，但是说神与我相近，这才是真正正确的观点。我们不用害怕，不管敌人多么靠近，神更加的靠近。站在这样的信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来向神发出祷告。最后，我们的祷告要以神立约的爱，以神公义，神的公义等等这些神的属性，以及神的话语的真实可靠，作为我们祈求的基础。站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向我们所启示他的本性来向神呼求，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一定会应允我们所求的。今天是我们领圣餐，我们就请牧师上来带领我们来思念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那这个救赎是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的，所以我们就一同安静。